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6号星期二，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风传媒报道说，陈水扁感叹他当了8年的总统，也被囚禁了8年。他说自己过去讲话太多了，不想再多说什么。但是对于他的保释金200万，他就有话要说。他说，卸任总统难道还有可能逃跑吗？要柯建铭在立法院推动啊修法，李玉卸任总统。不知道这是李玉所有的卸任总统，还是李玉那个这个犯罪的卸任总统。反正总之他就要推动修法。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今天说，陈水扁确实是法院三审定谳以后才处分的，外界却将贪污犯视为政治犯炒作。洪秀柱强调这是不对的，他认为陈水扁在海外的不法所得应该要尽快追回。可是陈水扁点歌，他点了大叔的歌，他有话要说他。
对我来说，说的太多，也许不能让我改变什么。你凭什么说？是谁对谁错？
我们有电影特映券送 Clint Eastwood 的片子《美国狙击手》，这个1月13号下周二晚上7点在美丽华大致影城的特映会，我们要送5位听友每个人2张。现在扣音进来02-8369-3398。这部电影呢是真人真实改编，说的是美国军史上最厉害的 sniper 狙击手，海豹特种部队的前队员 Chris Kyle 的故事，由这个 Bradley Cooper 所主演。我们今天有通关密语，那就是除了这个美国狙击手之外， Clint Eastwood 还导过任何的一部片子，或者是演过的任何一部片子都可以。02-8369-3398，小一哥亲自接听你的电话。
也许你发现我年轻的眼中目光闪烁，你是否看出我。
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介绍 BBC Knowledge 这个杂志的时间，今天介绍的是1月号的新刊。
对，BBC Knowledge 1月号它当然跟其他的每一个月号都一样，就是它几乎每一篇报道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我要特别选出几篇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第一篇我要选出来的就是谈风力发电的一篇，这只有2页。那关于替代能源，我相信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问题。环保、节能、减碳，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那我觉得我们在思考替代方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于相关的问题啊有一些比较全面的认识跟了解。那我们才比较能够做我们自己负责得起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凭一时的冲动我们做了一些决定，可是到最后你发现它那个结果不是你可以负责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报道我们是很欢迎的，我们其实是希望越来越多的。那关于这一篇是专门谈风力发电的3个问题，那这个我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它的内部的情形。你比如说像第一个是很容易你可以看到讨论的，就是风力发电事实上对鸟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说风力发电厂就是鸟类的坟场等等之类的。那他这边用很短的这个篇幅拿出具体的数字来，你就知道事实上风力发电厂对于鸟类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他用了一个比较的数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用美国的数字。那不过那个数字大了一点，我觉得还要去查证。他是说哈，在美国就是高楼大厦所造成的鸟儿死亡一年可以达到10亿。
啊，一年因为高楼大厦。
对对对对对。
怎么这高楼大厦。
就是建筑物，就是人工建筑物，各式各样的人工建筑物。
鸟撞死，
对，一点都不错。
那就是
对他给我们的数字是十亿。那我当然我会建议我们还是要去查证一下。
嗯，
那他是说还有电缆线也是也会对鸟儿造成死亡。那然后还有农夫用的杀虫剂，农药，都会造成鸟儿的死亡。不过电缆以及杀虫剂造成的死亡数字是2.5亿，就是2亿5千万。好，那相对说起来，在美国，因为风力发电厂所造成的鸟儿死亡，每一年大概是25万。
25万，
对。那当然，这个数字，我的意思就是说，刚刚我说的10亿或者2亿5千万，这个数字就算有夸大之嫌，可是相对说起来，风力发电厂造成的鸟儿死亡数字是25万，相对来说还是小很多，小很多。
对
，OK， 那当然，你可以进一步的讨论，就是你不必完全接受这个数字，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美国到底有多少风力发电厂？这美国的风力发电厂是有没有像欧洲那么样子的普及？这本身都是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至少这样子的讨论。他提供了数字，让我们有能力、有可能进一步讨论下去。不然的话，你说有影响，我说没有影响，那就在抬杠了。
是，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值得注意的。不过，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更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风力发电，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看天吃饭。
嗯，
这个天气变化不定，那这个风力发电它的可行性如何，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在这篇报道里面，他说，事实上有四个因应的方案。这个当然第一个方案是大家一想就知道的，就是在这个风力很强大的时候，在这个发电有余裕的时候，多出来的电我们可以想办法储存起来。那储存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最昂贵的一种方式就是用电池来储存。因为电池实在是太贵了，你假如把成本算进去的话，你就会知道电池非常非常的贵。还有其他的储存的方式，这个譬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抽水机，你把水库的水抽到高山上去，那是一个办法。可是这里边所讲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谓的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电器，那它需要大量用电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这个
供的充分
需求，并没有特别的需求，并不是说一定要每天8点钟，或者一定要隔两天的每天下午3点钟，它是任何时候，它只要运作就可以完成这个目的。那你譬如说，冰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所谓的智慧电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用的电器连到这种电网上，那这一个电网可以控制我们的家电，使他们在这一个就是并不是非要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发生的这个运转，可以移到电力充足的时候再运转。所以这个点子是蛮有意思的，那而且这个点子我觉得是相当可行的。所以像这样子的讨论，我在过去其实没有特别注意，所以我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是，
那当然最后一点，他提到了，他也是给我们数字。那风力发电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碳方式，因为相对说起来，你比如说像这个火力发电厂，那这个它生产一度电，它所制造的碳大概370公克，可是风力发电厂，这个它所制造出来的碳10公克都不到，所以这的确可以减少相当的多，而且这个数字事实上是把所有的成本都算进去，包括建厂的成本、运作的成本都算进去，
外部成本也在里面了，
一点不错。所以是这个风力发电的确是最符合减碳 这个目的的一种替代能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就是我相信最大的问题还是天气捉摸不定，它的供应并不是非常稳定的。那而且还有就是说，在供应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供应过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那这一些反而都是比较恼人的问题。所以这篇我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另外还有一个题目，
那
平鼻海豚，这个很有趣。
对，
平鼻海豚是一种非常可爱的海豚。
那一点都不错，平是瓶子的瓶嘛，
鼻子的鼻。
对，这个名字是翻译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想到它的鼻子像海豚。我介绍这篇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在台湾的东海岸跟西海岸都出现过平鼻海豚，而且都有可能。这个观察到平鼻海豚，因为它这种海豚是一种近海岸的海豚，是很容易观察到，不是一种深水的海豚，
是，
所以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我想这是第一。虽然这篇报道基本上是从英国的角度，它事实上是针对的是英国的读者，告诉英国的读者在英国什么哪一些地方最容易看到这一种海豚。当然。平鼻海豚它的分布的海域是非常的广的。那在我们台湾是亚热带地区嘛，那我台湾四周的海水基本上是比较温暖的。那在英国它是属于温带，所以它四周的海水啊都是相当凉的。那所以同一种平鼻海豚，那他们在热带跟在温带他们的体型就不一样。这是一种适应。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在温带啊，由于海水非常冷，那这个你要适应这一种环境，你基本上最好是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大，
养肥一点。
不是肥，不完全是肥，是你把身体变得够大，那它就比较能够保暖，因为相对说起来，这个是我们中学就学过了。这体积变大了以后，那这个散热面积反而变小了。我是说相对的散热面积会变小，那相对的散热面积会变小的话，那就比较这个节省能源。是这么回事。那换句话说，觅食的压力也就不会很大。所以小动物的觅食压力相对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它们的散热面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它意思也就是说它们消耗的能源相对来说也比较多。所以平鼻海豚在台湾近海跟在英国的近海第一个差别，最大的一个差别，那就是体型。那在英国近海的平鼻海豚，它的体型可以大到500公斤，体型可以大到500公斤。那在台湾近海这个出现的话，那大概体型只有一半，
500公斤的话差不多一头斗牛了。
是啊，那在台湾海域附近没有那么大，大概250公斤。OK，
是
我好啊，这是第一点我要介绍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大家看海豚，其实这不由自主的就产生好感，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从小也看过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流行文化的这个
好莱坞电影，
都让我们对于海豚啊产生这个一些很奇怪的幻想，所以你读了这篇报道，你会注意到，第一，海豚是肉食动物，而且是凶猛的肉食动物。你千万不要随便相信一个凶猛的肉食动物会是和蔼可亲的。我
原来这也是危险的一种动物。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就是我这篇里面让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平鼻海豚是怎么样吃鲑鱼的。那事实上是要有技巧的。我其实我没有看之前，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一个问题。海豚很喜欢吃鲑鱼。可是问题是吃鲑鱼是得要有技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你想想看，鱼都有鱼鳍。那鱼鳍基本上都是朝后生长的。所以你海豚吃鲑鱼，它要把它抛到空中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要等它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从头入口。从头入口这样吞下去的话，它那个鱼鳍基本上是朝后方，所以它就不会卡在咽喉。不会卡在咽喉，所以这是非常有学问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我以前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 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有这一个英国科学家的团队啊，他们长期的观察英国海岸的濒危海豚。
嗯，
他们说他们在过去17年他们辨识了163头小海豚。
嗯，
那根据他们的统计，在第一年出生以后第一年死亡率最高，那这是所有的哺乳类都是这样，其实大概所有的动物大概都是这样，就出生以后第一年的死亡率最高。
是，
可是最有趣的是他说17年来他们辨认了163头小的海豚，也就是说从出生以后他们就认得了。
嗯，
那他们发现有一层死亡。这个数字我认为很低耶，我非常的惊讶。
啊，
你知道陆地的哺乳动物它的这个死亡率相当相当高，特别是像狮子老虎，大家都以为什么狮子是百兽之王或是老虎是森林之王，事实上它们出生以后的第一年死亡率非常的高，这是超过一半的。
哦，
对，所以
那可是为什么海豚会那么低？
我不知道哎，我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很惊讶。那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它会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数字自然而然就跳到我的眼睛里面去。OK， 那第二个，他利用这个机会谈到，那有一成的死亡率，而大部分都死于第一年。
嗯哼，
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雄性海豚，
公的海豚，
就是成年的
爸爸
不一定是爸爸，海豚群里面的成年雄性海豚是很主要的杀手。
哦。
所以是这海豚是相当的凶猛的，不要被卡通片所骗了。认为海豚是非常和蔼可亲的。
是。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里边科技email单元，王道怀先生在现场。
大家好，
大兄，刚才说到了一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好像还有一个小题目，
欧洲睡鼠，睡眠的睡，鼠是老鼠的鼠。
嗯，
那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一种老鼠。
嗯，
可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想要谈一个概念，那就是哺乳类里边，鼠辈，是最成功的一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哺乳类超过6000个物种，那大概有4成都是鼠辈。
哦，
对对，
那么多，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群。你像看猫科动物，大家都，那我们看国家地理频道，大家很喜欢看猫科动物，可是猫科没有几种啊。
嗯，
你说虎豹是大概一个手指，一双手就数完了。
嗯，
那可是老鼠不一样。大概只有南极大陆没有老鼠，
全世界都有
老鼠。
嗯，
而且它种类非常的多。那基本上我们就说，在生物学上，有两个判准来说，哪某一群生物他们是非常的兴盛和非常的成功。那第一个判准就是种类繁多，
种类多。
对，那老这个
不同种之间能交配吗？
不同种之间可以交配，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事情大概不会持续做下去，偶尔交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K， 那我好，第一种是第一个判准是
种
类繁多，
那
第二个判准就是它的地理分布范围很广，因为地球上几乎每一点彼此那个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都不一样，他们假如是能够生存的地理范围很大，就表示他们适应特别强的，所以这个老鼠。绝对不要看不起他们，老鼠的生存能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当然这一种睡鼠，它的身体跟我们家里面的家鼠，只有小不会大。那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老鼠，所以那它节约能源的方式就是睡觉，就躲起来睡觉。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温血动物，身体越小，它的觅食压力就越大。
是。
那这个，所以他利用睡觉的方式啊，来克服这个觅食的压力。我觉得是蛮聪明的。
也就是说，不只是有龟袭大法，还有鼠袭大法，
一点都不错。因为我们用乌龟来形容是不对的，因为乌龟是冷血动物，就跟人类没办法比拟。
是。
那用老鼠来比，那才比较合理，因为老鼠跟我们一样，都是温血动物，受同样的生理条件的限制。
睡觉养生，这个的确让很多不喜欢运动的人又找到了新的希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的科技新知，弱者你的名字叫男性
啊，这个是从莎士比亚那句有名的话脱胎出来的。
对，
在哈姆雷特那个剧里边，哈姆雷特有一篇非常长的独白，那里边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弱者你的名字叫做女性。
嗯，
那当然你假如你看过这个剧本的话，你就会知道事实上哈姆雷特并不是在骂天下所有的女性。
嗯，
他这一句话里边的女性指的是他妈。
嗯，
不过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可是我要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弱者的名字应该是男性，而且是全天下的男性，不仅仅是一个男性而已。那这里边我就要谈到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性比例。性是性别的性。
是。
性比例指每100个女生相对的男生人口。那一般而言，人类新生儿的性比例介于104到106之间。
嗯。
也就是说每100个女婴那就有104到106个男婴出生。
是。
那我国现在是108，那就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嗯，中国大陆的情况
可能更严重了，
只会更严重。那针对新生儿男多女少的事实，那流行的解释是指出另外一个事实。
嗯，
就是用事实来解释事实，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解释。
嗯，
那就是男人的死亡风险死亡率在人生各阶段都比女人高。
哦，
特别是在20岁前后差别最大。
嗯哼。
OK。那因此呢新生儿中男孩的比例比较高，可能只是因为男孩长大成人的机会比较小而已。
是。
那进入适婚年龄的人性比例就接近1:1了。是这么回事。那但是呢两性的死亡风险早在胚胎时期就有差异了。
怎么说？
男胚胎的流产率要高出女胚胎。那这个统计数字有高有低，或在那个9%到20%之间。
嗯，哎呦，
是。
那就
男胎儿容易流产。
啊，那表示男胎更多了。
Okay。 是。那另外一方面啊，新生儿的性比例啊还会随天灾人祸而变化。
嗯，
什么叫做天灾呢？那天气异常，比如说有寒冬，有地震，
是。
还有人祸呢，譬如说911。
嗯，没有，据说文革也是如此。当年文革刚发动的时候，有所谓的红八月时期，那很多这个女性就没有生理期，很长一段时间。
OK， 那可是我要说的是说，新生儿的性比例会受到天灾人祸而变化。
嗯，
怎么变？变得更低。也就是说男婴出生的更少。那更有趣的发现是什么呢？在艰困时期出生的男孩平安度过婴儿期的比例比较高。而平均寿命也比较长。你这个有意思吧？意思就是说出生的顺利出生的男婴数量其实是少了。
嗯，
可是这一些男婴的生命力反而是特强。
是。
所以他要怎么解释？那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啊，女性或是妈妈的身体里边可能有一种自然的机制，专门侦查男胎的体质状况，
是，
然后根据客观条件来主动的剔除不适的人。
这个妈妈还会剔除孩子？
不，我的意思说是妈妈的身体，这个跟主观意识没有关系的，这是演化出来的，身体里面有一种自然的机制，你不必意识到，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他反正剔除掉以后也不可能有机会回头来意识到母亲剔除了他，因为他已经被剔除了。
不，你譬如说911之后，
嗯，
男婴出生就数量就少了。
嗯，
就不是一般的什么这个性比例就不是一般的104到106了。
嗯哼。
那这一些男婴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婴儿期以及平均寿命都比较长。这就有意思了。
是。
Okay。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母亲身体为什么要有这种机制呢？其实是有生物学的道理的。
嗯，
那因为男孩长大以后他所面临的生殖竞争的压力要比女性要强大多了。 OK， 就是说男人之间这个生殖成就的差异可以差别很大。
嗯哼。
那女人之间的生殖成就的差异并不会很大。 OK，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 有学者是这么样子推测的。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所有的科学最重要的一点是验证，而不是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
嗯，
你写小说，你就提出一个有趣的想法，那你想办法把编出故事来就完了。科学不是这样的，科学是你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你还得想办法去验证这一个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有人就想办法去验证。那这就是英国的一个团队，他们利用这个芬兰的教堂记录，你知道这有很有意思。
啊，教堂。
对对，台湾的户政制度是日本人建立的。那巨细靡遗，你看黑泽明的电影你就知道，那个是很有趣的。那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讲，现代国家建立的现代户籍制度在全世界都是很晚的。这个特别是像东欧这样的国家，非常非常的晚。所以在20世纪以前，详细的户口记录反而保存在教堂里。所以有一个英国研究团队，他们利用芬兰的教堂的记录，那他们来观察，他们来观察，就是出生于艰困时期的男人，他们的孩子是不是比较多？那他们的孩子是不是能够生比较多的孙子？
那结果
基本上这个这个得到的答案是正面的，虽然差别不是太大。
你描述一下。
不，这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在五个教区找到了7824个男人，分别出生于1790年到1870年。结果呢，性比例较低的年份出生的男性，记住，我们刚刚提供的数字是性比例较低的年份出生的男性，他的生命力比较强韧。结果他的发现是他们婴儿期死亡率的确比较低，那而他们的子女能够活到15岁的人数也稍微多一点。
多一点。
对。
这个也是遗传哦。
啊，
就是他能够。
没有，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母亲身体的那一个筛选机制是有效的。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现场。接下来为我们讨论的题目，罹患癌症是因为好多原因啊，等我们到现在发现，结果最后科学家在最近告诉我们，是因为你运气不好。
不，你这种说法也不对。我们要慢慢说，我们慢慢说。
这是上个礼拜周末
，上个礼拜周末各大
我看到的新闻，我就想起你来。
上礼拜周末各大报都有登这一个消息。
对。
因为上礼拜五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那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癌症基因学的教授沃格斯坦以及跟一位年轻的数学家两个人合作所完成的一篇论文。他们想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们希望要厘清癌症的基因因子。或者说你说遗传因子，以及环境因子，以及其他因子。那他们希望要先建立基准的风险，然后再计算遗传因子啦，环境因子所添加的风险。那做这些计算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算出来的结果是你发现环境因子所添加的罹患癌症的这个风险不会太高，那你就不必太在意。那所以他们做的这篇论文事实上是第一步。那他们的想法是有意义的。那第一个观察，这个是完全是尝试，我们中学就教过，身体里面不同的器官组织罹患癌症的风险不一样。
是。
那这完全是尝试。你譬如说肺是最容易罹患癌症的这个脏器，它大概它的风险是 6.9%。然后甲状腺 1.08%， 脑子跟神经系统 0.6%，
是。
那骨盆0.003%。那还有更小的。
哦，
譬如说你喉头的软骨。
会咽软骨。
这个 咽喉
吞
咽喉的咽对
咽
喉的软咽喉的软骨软骨是 0.00072%。
嗯，
就说身体里面不同的器官组织罹患癌症的风险不一样，你这应该有个解释嘛。
对，
那这个然后第二个观察是消化系统的各个单位罹患癌症的风险也不一样，同样是消化系统哦，
嗯、是，
同样是我们消化道从口腔开始，
嗯，
那他告诉我们，食道罹患癌的风险是 0.51%，
嗯，
胃罹癌的风险是 0.86%，
嗯，
那这个小肠罹癌的风险是 0.2%， 大肠罹癌的风险是 4.82%，
哎呦，这个多，
所以大肠癌现在已经变成我国。癌症死亡统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嗯，
死亡率大概是排名第二吧。那事实上只有5%到10%的癌症有遗传因子作祟，
嗯，
即使有遗传因子作祟，对于不同器官为什么有不同的影响，到目前仍然是个谜之。
是。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这边已经谈过很多次了，就是癌症的发生过程非常的慢。那因为它必须要累积许多这个基因的突变才会造成癌细胞，不是一个基因突变了以后那它就变成癌细胞了，不是这个样子。那因此从每个器官的干细胞下手是合理的想法，那每个器官都有干细胞来维持整个器官的更新以及运作，计算不同器官中干细胞的比例以及干细胞必须分裂的次数，
嗯哼，
就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资讯。那干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是会产生后果的，
嗯哼，
因为干细胞它会继续分裂下去，所以基因突变发生在干细胞里边它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嗯，
一般的细胞你比如说红血球它是用过即丢的，
嗯，
那所以即使在产生红血球的过程中间发生了基因突变也不会有持续性，反正红血球自然而然会死亡嘛。
是
OK， 所以他们这样子计算以后啊，
嗯，
那这个身体正常运作就可能导致癌症，因为各个器官的正常运作要靠干细胞维持，
嗯，
那因为干细胞不断的分裂基因突变的风险就会提升，而且还会累积。
是，
癌症的发生是突变基因不断累积的结果。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嗯，你即使没有所谓的遗传因子的作用，
嗯，
或是环境的作用，身体里面还是有可能出现癌组织的。
哦，好。
Okay， 所以他的研究是他真正的意思是这个。那你假如要把它归纳成一句话说人是因为运气不好才得癌症，那就太简单了。
嗯，
那就太简单了。那它只不过是告诉你，你任何一个细胞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它分裂的次数越多，
嗯，
它累积
的风险就越高，
累积致癌基因的风险就越高。
嗯，是。
如此而已。
好的
，OK。那有的人不喜欢用这个
说法，
运气不好这种说辞哈，
嗯。
我当然我同期这种评论，可是我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说辞了。
嗯，
他并不是说过健康的生活不重要 ，OK。因为我们已经有确定的知识知道，譬如说吸烟会跟那个罹患肺癌有很这个强烈的关系，那所以戒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行为嘛。
嗯哼。
那这一篇研究并不是告诉我们过健康的生活不重要。
嗯哼。只是没有比运气不好更好的说法。来，血清疗法。
这又是伊波拉病毒，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还有这个就是，国际的研究团队啊，已经开始要在非洲做临床实验，利用感染了伊波拉病毒但是痊愈的病人身体里面的血清来治病。
嗯，是。
那事实上利用血清来治病是19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概念。 而且当时还制造出一些抗毒素的血清，你譬如说对付白喉，白喉在19世纪末的时候是
致命的
婴儿儿童的十大死亡原因之一的。那所以当年事实上就用过这个血清来治病，可是后来由于这个消炎药以及抗生素发明了以后啊，那这个大家就用一种比较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所研发出来的血清疗法。
嗯，
因为血清疗法的确是有它的风险。你譬如说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边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微生物或是病媒等等之类的。那也许对你本人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可是对别人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这个过敏的反应。那像这样子的检测是非常的困难的。
嗯，
所以过去基本上就是说反正有了有效的抗生素以后，那这个血清疗法就基本上被放弃了。
嗯，
那现在碰到伊波拉病毒这一类的疫情，那由于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有用的药，
是，
所以这个叫死马也要当活马，活马也要当死马。
嗯，好，所以也就是说血清疗法又回头受到重视了，是吧？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赶快跟我们讲讲臭虫，一分钟不到了。
你知道吗？臭虫是一个很大的生意。2011年在美国专门驱除害虫的公司在臭虫上的营收就达到4亿美元以上。
哇，这比味全还厉害。
所以一百多亿新台币。
嗯
,OK,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那这有趣的就是说，过去我们都以为在工业化国家，在先进国家里边已经没有臭虫了。那事实上臭虫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趋势。那所以要研发怎么样也对付臭虫的方法就变得很重要了。
嗯，
现在就讲有一个加拿大的研究团队，他们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研发出可以聚集臭虫的费洛蒙，可以把费洛蒙吸引
到一起。
对，
然后
那吸引出来，你才能够侦查嘛，
歼灭它。